好，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6面。止恶夺盗贼物。那么这一科是说明这个盗戒的不共学。要诸菩萨见贼盗贼夺他财物，若三劫物速度波物。那么这个菩萨呢，他见到这个盗贼，那么这个盗贼是做什么事呢？夺他财物，他去夺取他人的财物。那么夺谁的财物呢？这以下讲出两个，夺僧伽物或者是速度波物。那么这个僧伽物等于是十方僧众之物啊，十方僧众之物，或者他盗取的是速度波物。那么这个速度波物等于是佛塔物了，佛塔物等于是十方常住物了啊。那么他盗取的这种十方僧众之物啊，跟十方常住物啊，而且不是盗取一点点了，盗取很多了，起多物矣。那么盗取了以后干什么呢？只为己有，众情受用。当然这个诸位大家都知道，这个十方僧物跟十方常住物啊，因为它的体性是通于十方的，所以它广泛的跟十方僧众结罪了，这个罪也特别的重啊。那么这个盗贼当然是不深信因果了，把这个十方僧物跟盗贼跟十方常住物啊，把它执为己有，众情受用。那么菩萨见已起怜悯心，菩萨见到这个众生啊，他这个造了这么大的罪业啊，而且这个罪业呢，他自己又没有防非止恶的功能啊，又在天天的增长广大，那么已经不可能用其他的方法使令他忏悔改过了，所以菩萨就起怜悯心了，希望他这个罪业赶快停止，不要再相续下去。所以呢，一笔有情发生利益安乐意乐，那么对这个有情的这个盗贼啊，升起了要利益他的一个动机了。那么他采取什么行动呢？随力所能逼而夺取。那么他这个菩萨就用他的善巧方便啊，在他的能力范围之下，以种种的方便来夺取这个盗贼的财物。为什么要夺取呢？因为物令受用如是财故，当受长业，无益无利啊。那么因为他所受用的这种是三宝物啊，所以他每一天的受用啊，都增长很多很多的罪业。那么因为这个罪业啊，会到三恶道去受一些无益无利啊，无益就是不见三宝故啊，没办法遇到三宝啊，不能增长智慧的善根啊，所以叫无益。而且三恶道的果报呢，会使令身心苦恼，所以无利。那么菩萨呢，因为这样的夺取呢，所夺财宝啊，当然菩萨不能占为己有了。如果是僧伽物，还复僧伽；如果是佛塔物，还复佛塔；如果是其他有情物，还复有情啊。那么这段戒文它是省略的一段啊，依菩萨戒无所违患甚多功德啊。这条戒等于是夺盗贼物啊。诸位，我们研究过声闻戒啊，应该知道，就是在声闻戒里面，佛陀是禁止这个比丘比丘尼去夺盗贼物的。好，比如说在律上讲一个公案，说佛说的时候有一个大阿罗汉叫毗陵伽波磋，毗陵伽波磋他去托钵的时候啊，他经常第一个相似的家去托钵，那么这个家庭啊，他这个夫妇出来供养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啊也会跟出来，小儿子很可爱啊，活泼啊，就抱着这个毗陵伽波磋的腿啊，毗陵伽波磋跟他说一些佛法。那么这一天他来托钵的时候啊，这个居士啊就忧愁苦恼，而且小孩子也没有出现。那么这个尊者就问这个居士说啊，你今天为什么心情呢忧愁苦恼？那么这个居士说啊，我那个小儿子啊被盗贼抱走了，所以我忧愁苦恼。那么毗陵伽波磋就起怜悯心啊，就当下就入定了，观察这个小儿子的一眼。哦，小儿子被带到这个码头上啊， 准备要运到船上去卖掉了。那么当阿罗汉有大神通啊，他一刹那间啊，起身背前啊，就在禅定当中用这个手就把他抓回来。抓回来以后啊，这个盗贼就生气啊，就回谤，说是这个比丘啊，犹如贼夺贼物，就这个这我是贼，你也是贼啊？为什么呢？我去偷别人的东西，你要偷我的东西，啊、那么贼夺贼物。那么如此的激情当然对整个三宝的形象啊就有所这个损伤了。就佛陀就制定啊，比丘比丘你不能去管这个闲事的，也是这个意思的啊，你不能去夺盗贼物啊。那当然这菩萨界是开眼的，因为菩萨本身他是安住在菩提心啊，他不能安住在少事少业少方便处啊，所以这条是不共生闻的修学啊。看指三的夺执事物啊，那么这个执事指的是执掌三宝事物的啊，三宝事物的人叫执事。我们看戒文，又见众生或阎灵主起生劫物，速度薄物，言是即有众情受用。菩萨见已，施者彼恶，起怜悯心，吾令因此邪受用业，当受长业，无以无力，随力所能，废其所主。菩萨如是虽不予取，而无为患甚多功德。那么这个菩萨呢，又见众主，这个众主呢指的是执掌身众事物的执事啊，是众生的这个执事叫主。那么阎灵主，这个阎灵主是执掌佛塔的这执事啊，执掌佛塔物的执事。那么这个执掌身众事物跟执掌佛塔事物的执事啊，他利用这个职权啊，取生劫物以及速度波啊，利用这个职权啊，非法的夺取啊十方的生物乃至于十方的常住。那么夺取以后呢，当然是无惭无愧了，言是即有众情受用，把它当作自己的东西啊，重情的来享用。当然每一次的刹那的享用啊，都累积了很多很多的罪业了。那么菩萨见已，施者彼恶，起怜悯心啊，这个菩萨的大悲心跟智慧啊，内念心性啊，去观察到众生在造罪业的颠倒的相貌啊，他呢思维彼恶啊，这思维啊，这个众生啊实在是愚痴啊。那么为了暂时的安乐啊，去夺取这个三宝物啊，这个三宝物是体通十方的，那么每一念的受用当中呢，都累积很多很多的罪业，而且这个众生在颠倒的坚固的心中啊，已经没有什么方便啊能够去改变它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起怜悯心了、啊，吾令因此邪受用业，当受长业，无依无力，随力所能，废其所主。那么希望这个众生呢，不要因为这种不正当的受用三宝物的罪业啊，来生去招感这个三恶道的这种无依无力的身心的苦恼。所以菩萨呢，随顺他的能力所做的范围啊，废其所主，就把这个主啊，执事人员啊，把他给罢免。那么菩萨如是虽不予取，而无为患甚多功德。菩萨虽然这样子做啊，他对菩萨的戒法是没有过失，而且是有功德的。这个不予取的因缘呢、啊，我们应该要知道两件事哈，就是说第一个事前上的思维很重要。菩萨的每一个慈悲心都不应该跟冲动相应的。你看他整个戒文都是菩萨戒已深入思维啊，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在干什么，他做这件事情是在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罪业啊，菩萨很清楚，而且菩萨也知道这当中是别无选择，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使他改过啊。就是说你在事前在采取行动之前啊，一定是安住在智慧跟慈悲。那么第二个，你事后在夺取这个盗贼物或者是十方生物这个以后啊，一定要归还原主， 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占为己有啊。就是说，如果是生前物，还乎生前；如果是佛塔物，还乎佛塔；如果是有情物，还乎有情。事后一定要归还原主。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这个性罪的少分现行呢，我们也可以在跟遮戒的地方啊做一个比较。好，在遮罪的开言当中啊，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回顾啊，看那23面。在遮戒的开言当中呢，在23面的魁山广选不同之法。那么菩萨的遮戒开言是：如是菩萨为利他故啊，乃至于求衣、求钵、求卧具、求珍宝等等。所以这个遮戒的开言，它的条件是比较简单，只要你有承办利他的事业啊，就可以开言。只要是慈悲心啊，你刚好要承办某一个道场或者念佛会，或者共修团体等等，就有开眼的情况，能够积聚衣钵财宝。但是性罪的开眼比较严格。好，我们回到讲义来。好，只要是慈悲心啊，你刚好要承办某一个道场或者念佛会或者共修团体等等，就有开眼的情况，能够积聚衣钵财宝。但是性罪的开眼比较严格。好，我们回到讲义来。好，诸位，我们再做一个回顾啊，就是说你看这个24面，这个24面的性罪的开眼呢，它的条件呢是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利益，善权方便为利他故。你不但是有利他的因缘，你还要依止你智慧的观察。如果你有其他的方法，你不能采取这样的这种断然的方法。这种情况是在你别无选择的情况之下偶一为之的少分现行啊，这个地方不能当常法的啊。好，我们回到讲义来。也就是说这种性罪的开眼呢，是少分现行，特殊的情况偶一为之的。好，我们看魁山的异邪行界。那这当中呢分成两颗，先看旨意的命在家菩萨有门啊，就是这一条界啊，这个在家居士是有开眼的情况啊。那这当中呢开眼的情况有三种条件啊，先看第一个条件，丑衣意境现前。什么情况的情况现前啊，才能够所谓的少分现行。我们看见闻，又如菩萨处在居家，见有女色，见无细数，其淫逸法，即心菩萨求非凡他。那么这个菩萨呢，他的身份啊是处在居家，他并没有出家，他是现出在家居士的相貌啊。那么他呢认识了一个女众，这个见有女色了，这个女色就是年轻的女子了。那这当中呢必须要记住三种条件。第一个，这个女子呢现无细数。现无细数呢有两个情况。第一个，她没有受到父母的摄受保护。也就是说呢，他已经是年满二十岁了，已经是成人的一个独立的啊一个情况，他没有在父母保护摄受的一种情况。第二个，尚未嫁人啊，他是属于单身未婚的状态啊，他没有系属于父母，也没有系属于夫主啊，这是第一种境界啊，现无系属。第二个，习淫逸法。那么这个女子多生多劫的习气啊，爱要淫逸之法，也就是说她的淫逸心很重了啊。 那么一时半刻也改不过来。第三，寂心菩萨求非凡恨。那么这个女子跟这个菩萨素是有缘啊，所以看到菩萨以后呢，爱念菩萨，那么希望能够跟这个菩萨呢行非凡恨的事情啊，就是爱念菩萨啊。那么这当中呢，这个淫逸的境界啊，是说明你必须是一个居士，而且这个女众是未婚，而且年满20岁啊。那么所谓的习淫逸法，爱念菩萨啊，三种条件。看丑恶，住持敏心。菩萨见疑，作意思维，勿令心慧多生非福。若随其意，便得自在，方便安处，令种善根，应当令其舍不善业，住持敏心，其非常非常恨。那么这个在家菩萨呢，见到前面的三种情况啊，现前以后啊，他呢就作意思维了。什么思维呢？就思维这个众生的因缘，说这个众生啊，勿令心会多生恢复，就我今天要不随顺他的心意啊，他是决定要去嗔心的、啊。起嗔心以后呢，他不是嗔心的、啊，他会付诸行动啊，他会造很多很多罪业的事情出现，杀盗淫妄的，可能他就是要去自堕自甘堕落、啊。甚至于去做出一些自杀种种偏激的事情出现，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在极尽的心中啊，去思维这个众生的因缘。那么如果我呢，若随其意，便得自在，我如果能够随顺他内心的希望啊，那么这个居士就这个女众呢，就能够身心自在安乐。所以呢，这个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呢，方便安处，令众善根，亦当令其舍不善业。那么这个方便安处呢，在古德的解释说啊，是纳为妻妾，善巧教化。也就是说呢，在淫戒的开言，佛陀指开言菩萨是正眼，不开取邪淫。所以呢，他必须是纳为妻妾啊，那么纳为妻妾以后，当然是以种种的佛法来教化他，使令他内心当中呢，虽然有烦恼啊，但是他能够在烦恼的心中啊，成就信尽念定慧的善根，这个善根的力量不可思议啊，光明能够破除黑暗啊。一个人有善根以后啊，他内心当中对这种罪业的事情呢、啊，就慢慢的排斥。所以他就能够对于这种淫逸的不善业慢慢的远离啊。那么菩萨呢，以依止这个怜悯心呢、啊，那么采取三巧方便呢、啊，来行非凡恨啊。这个是讲到菩萨的他的内心的智慧跟慈悲的观察。看第三段，丑三无过有得啊。那么这段呢，等于是佛陀对于这个在家菩萨做的这件事情呢，做了一个总结。虽习如是慧染之法，而无违患甚多功德。那么这个在家菩萨呢，他为了要摄受众生啊，暂时满足他的心意了，虽然表面上行这个慧染之法了，但是在菩萨界，因为内心当中一直清净的意乐，所以他没有过失。那么因为他念念之间啊，去增长菩提心啊，所以甚多功德。这个地方啊，就是古德也再三强调啊，就在家居士虽然是开始有这种淫戒的开眼了、啊，但是是要先纳为妻妾。如果是邪淫的话呢，那也是犯戒的啊。看此恶命出家菩萨不许。那么这条戒呢，出家菩萨呢，不管是在任何理由都不开许。看戒文。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戒，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凡恨。那么身为一个出家菩萨，那么我们有责任来护持声闻法，因为这个是圣大圣佛陀的一个教戒。那么大圣佛陀为了使令正法久住啊，必须要维持身众的清净床下，所以呢， 为了使令这个生宝乃至三宝的正法不坏灭啊，在任何的情况之下，这个出家菩萨都不应该开启许非烦恼。这个地方意思说啊，正法的住世啊，是不能够以任何理由来取代的。我们不能够说是满足一个人的需要啊，那么使令整个僧团的形象因此而破灭啊，那么对众生对三宝产生讥嫌乃至退失信心的啊，不能够因小失大。所以这个地方呢，身为一个僧众啊，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开源，不管是在什么理由之下都不能开源。所以这条戒很特别啊，在整个僧口七师当中呢，基本上都是通于在家出家，只有淫戒啊，出家中是不允许的，因为要维持僧团的形象啊。乃至于你看这个密宗的双修法，双修法的话，他也必须要舍戒还俗的，出家中都不能够，不管你是上求佛道，不管下化众生，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哈，就是一切不应行非烦恨。所以你只要看到出家众所行非烦恨啊，那这个一定是过失相，一定是违背佛陀的教戒的。所以这一点呢、啊，是说明出家众不允许。好，我们看悔是妄语戒。妄语的定义呢，就是说不真实的语言啊，说一些心口相违啊，内心所想的跟嘴巴所说的相违背的，叫妄语。我们看戒文，又如菩萨为多有情解脱命难，令于苦难，夜手足难，一鼻二耳蜿蜒等难，虽诸菩萨为此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然为救脱彼有情故，自而失责，故说妄语。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义力，非无义力，自无染心，唯为着以诸有情故，互相正知而说义。说是以时，以菩萨界无所违患，甚多功德。那么一个安住在菩萨种性的菩萨呢，为了这个有情众生啊，要解脱命难，就是这个妄语的境界呢，就是有情众生啊，他的生命出现了灾难。什么样的灾难呢？这以下提出了五种。第一个呢，令于他有这个牢狱的灾难啊，或者是腐难，他会被绑住的灾难啊，令于腐难，他有被牢狱或者被绑住的灾难。第二个，夜手足难，他可能会被斩断手足啊，这个也是非常苦恼的，业就是斩断了、啊、斩断手足的灾难。第三是异鼻，异鼻就是割除了，他可能会要被割除鼻子或者二耳，这个二耳跟异啊都是一样，都是割除的意思了。蜿蜒，这个蜿就是挖除，眼睛要被挖掉。总之呢，那么这个菩萨是看到有情众生啊，他有这种生命的重大灾难即将现前。那么菩萨呢，虽诸菩萨为自命难，亦不正知所以妄语。这个地方是先强调菩萨本身的德行，说身为一个菩萨呢，他如果今天是为了自己的命难啊，他绝对不说谎的。的意思就是说呢，菩萨呢，对于自己的功德的厚要啊，那么强过对于自己的生命。当然，身为一个众生啊，生命是我们所耗要的，但是内心的功德也是我们所耗要的。但如果说要逼我们去选择的话，两个不能兼备啊，那么我们只好说是我不爱生命，但惜无上道。就是我们宁可放弃暂时的生命啊，去追求内心永恒的功德。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先强调、啊、菩萨的妄语啊，他不是为自己，就是说、啊、如果这件事情是出现在菩萨本身啊，那菩萨绝对不说妄语。但是问题是呢， 这件事情呢，是出现在有情众生的生命上。这个有情众生呢，他内心不一定有这样的见地。所以呢，菩萨为了救脱这个有情众生的命难呢，知而思则而故说妄语。比如说你看到一个猎人啊，或者很多的这个恶人啊，拿这个刀子啊、枪啊去追杀一个人，那么你明明看到这个人往东边跑过去了，那么他们就问你说：“你看到这个人吗？”你说：“我有看到了。”那他往西边跑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说呢，知而思则而故说妄语，就是说呢，菩萨知道他必须要善巧妄语，才能够解脱有情众生的灾难，是这样的因缘。以要言之，菩萨为观有情有义力，非无义力啊。那么菩萨的内心呢，是观察对众生的生命呢有没有义力，而做出这个妄语的行动。那么自己没有这种欺狂的染心。他完全是为了饶益解脱有情的命难，所以暂时的复想正知而说出不真实的语言，说是以时依菩萨戒无所违患深多功德。那么菩萨的这样的方便妄语啊，那么因为内心当中是依止清净的慈悲心，所以无所违患，那么因为增长菩提心啊，所以深多功德。那么菩萨的这样的方便妄语啊，那么因为内心当中是依止清净的慈悲心，所以无所违患，那么因为增长菩提心啊，所以深多功德。那么这条戒在古德的解释啊，那么他的强调啊说啊，诸多的古德都强调说啊，其实打妄语啊，我们很容易犯到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说真实语对我们的重要性。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上说一个人说真实语啊，内心端正。内心端正的人啊，他说呢，譬如丛林之中啊，拖拉树木，直者易出。说在这个丛林的树木当中啊，我们要把树木拉出来。那么弯弯曲曲的树木啊，不容易拉出来，但是这个端直的树木啊，容易从丛林当中拉出来。也就是说呢，我们在无量的生命当中，我们内心都累积很多的烦恼罪业，那么我们同时亲近的佛法，但是有些人对佛法的接受速度很快，他很快就能从烦恼罪业中解脱出来。有些人他在亲近佛法已的时间很久了，但是都没有达到一起的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个人经常讲真实语啊，内心端正，他容易解脱这个烦恼罪业。那你讲妄语讲久了以后啊，内心就容易邪起啊，不正。那么你要解脱烦恼罪业就有困难。所以龙树菩萨在讲完这个观念以后啊，龙树菩萨也讲一个故事，在智度论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说是在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大富长者的儿子叫因如陀。那么这个居士他等于是准备要结婚啊，那么根据婆罗门的规矩啊，在结婚的时候啊，要先礼拜太阳，他们所皈依的大梵天王。所以就在这个他的家的那个大富长者的这个门口啊，就建了一个礼拜太阳的一个台子，一个高高的台子。那么这个时候大智慧的佛陀 就知道了这个事情，就带着阿难尊者啊，就来到了这个印度童的家里面的外面门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佛陀就请阿难尊者啊去跟里面的说啊，你跟他们说，说今天呢、啊、因祖同的善根成熟了，我这个佛陀要来度化他。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如是的宣说呢，这婆罗门就大笑，说是因祖同今天明明要结婚了 说是这个沙门啊，为了这个饮食啊说辞妄语。但是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呢，在婆罗门的群中啊，有一个叫无顶婆罗门，这个人是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冷静的一个婆罗门，他就说，诸位，我们不要如此的轻视佛陀啊！这个佛陀啊，从过去的观察，他每一次讲的话都灵验的，我们一定要早做准备啊！这个印度童是我们的大的护法居士啊，绝对不能被佛陀度化去。那这怎么办呢？大家就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啊，大家手拉着手，把这个礼拜的这个台子啊，把它绕成七圈啊，就是说、啊、只要印度童的结婚的典礼结束啊，这个佛陀要度化他出家就有困难，那么大家就把这个印度童保护住啊，不让佛陀靠近印度童。慢慢的太阳就升到天空去了、啊、日升当中的时候啊，印度童就开始礼拜的仪式。那么这个礼拜了以后啊，哦，就从这个太阳的那个地方啊，出现了一个人影，这个白发苍苍啊，满面慈祥啊，就穿着一个羊皮的衣服啊，拿着一个金的手杖，就从这个太阳当中慢慢慢慢的飘过来。这婆罗门就合掌啊，鼓掌啊，说，哎，这印度童是大福德啊，因为自身礼拜啊，招感大梵天的现前。那么这个时候大梵天就问印度童说，你在干什么？印度童就很害羞的说，我是随顺世间法在做这个婚嫁的事。那么这个大梵天说，你今天办婚嫁你准备多少钱呢？他说，我今天准备3000斤。那么大梵天说，是你这个3000斤是怎么利用啊？他说，我1000斤啊，供养这些婆罗门的亲属饭菜的钱，那么另外1000斤呢，是给这个你，就是给这个婆罗门啊当红包称斤啊，这个吃完饭以后啊给他们带回去。第三个1000斤啊，是给女方当聘金。大梵天就说了，他说，你前面2件事啊都会招感可乐果报，但是你这个第3件事做得不恰当。其实为什么不恰当呢？说你用1000斤来做聘金啊，值得吗？啊，你要算一算啊，这个女众的头发值多少钱？她的眼睛值多少钱？她的鼻子值多少钱？她的内脏的心肝脾肺肾啊，溶血死尿汗垢体内痰膏，种种的东西啊，不进物值多少钱？那么佛陀这样子讲以后啊，这个因祖童啊就随顺佛陀的言辞啊，思维啊就内心极静，离诸染爱。这个时候佛陀为他说四圣地法，就证得出国。证得出国以后啊，当然出国就是有证件了、啊、那么就随顺，当然佛陀这个时候现出32相80种好的原来的本来面目啊，就带着这个因祖童啊就从虚空中飞出去了，回到僧团去出家，后来也证得阿罗汉果。那么龙树菩萨对于这样的一个公案呢，他也做出了评论，说因祖童为什么在一般人在结婚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烦恼非常坚固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能够转得过来呢？就是说有些人的内心啊，你这个佛法这个进去的时候啊，他没办法吸收。有些人的内心啊，你跟他讲佛法他有办法吸收，转成一种功能，善的功能。就是因如同他的过去的个性啊，内心端正，讲真实。 所以他跟佛法接触的时候，佛法能够马上的产生很大的救拔的力量。所以这个地方啊，虽然在利益有情的因缘之下是开许方便妄语，但是不能养成习惯的啊。所以古德在这个地方也再三的教诫啊，就是说这个菩萨的方便妄语是为了解脱有情的命难。如果就着菩萨本身呢，菩萨即使面对了生命的灾难，他也不会为了挽救暂时的生命而牺牲自己永恒的功德啊。所以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啊。看魁恶的离劫矣，这个离劫矣就是说两舌了，向此说彼，向彼说此，乖离亲厚啊，说一些挑拨离间的一些话啊。看戒文，又如菩萨见诸有情为恶有朋之所摄受，亲爱不舍，菩萨见已起怜悯心，发生利安乐一乐，随能随力所离间于，令离恶友舍相亲爱，勿令有情有尽恶友当受长业无益无力。菩萨如是以饶益心说离间于，乖离他爱，无所违犯甚多功德。那么这个菩萨呢，见诸有情，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为恶友朋之所摄受，亲爱不舍。那么这个有情众生呢，一时的迷糊啊，被这个邪知邪见的恶知识啊所摄受。当然有些人邪知邪见啊，但是他有广大的福报啊，他有就有他的摄受力。那么这个众生被这个恶知识所摄受的缘故啊，彼此的感情啊亲爱不舍，感情非常的深厚，你没有用，你不可能有其他的方法来劝劝他离开这个恶知识，不可能。那么菩萨见已起怜悯心，菩萨见到这个众生呢，因为亲近恶知识的缘故啊，不管他的道心或者正见啊，都一天一天的在堕落当中啊。所以这个菩萨内心当中非常着急啊，就发生利益安乐一乐，升起要利益有情众生的一个意乐，一个希望。那么他采取什么行动呢？随能随力说离间矣啊，菩萨就依止他自己的智慧的能力范围之下，就讲出了离间矣。这个地方的离间矣，我们说明什么叫离间矣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是说你把对方的过失啊如实的说出来，如实的说出来，也不要去加油添醋了，就把这个恶知识的什么种种的过失啊如实的说出来，使令众生呢知道恶知识的真实相貌。那么当然这个目的我们并不是要去伤害恶知识啊，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这个众生啊离开恶友，舍相亲爱，就不要再去亲近这些邪知邪见的恶知识啊，那么造成的内心的邪见。不要再去亲近这些邪知邪见的恶知识啊，那么造成的内心的邪见。那么勿令有情由尽恶友当受长业，长业无益无力啊，不要因为这个有情众生啊，因为亲近恶知识的摄受教化，那么产生颠倒邪见，那么长时间的堕落到善恶道受苦恼啊。那么菩萨如是以饶益心说离皆已，乖离他爱，无所违犯甚多功德。这个地方是说啊，离间乙的对象就是他亲近的恶知识。这个亲近恶知识啊，比一个人造罪还可怕了。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偶尔的罪业出现， 我们并不是一个身心清净圆满的众生，我们是努力的来调伏自己啊，但是有时候会失控。但是因为我们有正见呢，我们内心当中经常有观照力来调整自己。但是你清净恶智世界就不同了，你完全产生邪见了，你不可能有改变的情况。所以在华严经上说啊，清净恶智世啊，它的过失啊，比你亲近老虎跟狮子还可怕。老虎跟狮子啊，它的伤害啊，伤害你一生，来生就没事。恶智是伤害你是生生世世的颠倒。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菩萨为了要使令这个众生离开恶智世啊，所以只好说离间语，使令他能够了解这个恶智世的真实相。我这条戒在生口气之当中呢，是唯一供声闻修学。其实声闻戒法也有这条戒的意思了，就是破那个恶伴党。破恶伴党就是说呢，有这个恶伴党的情况呢，我们也可以把恶伴党的过失如实的表达出来，使令这些僧众离开恶伴党。所以这条戒呢，是唯一供声闻学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的过失太重了，如果不说离间语啊，那么所产生的过失啊是非常广大的。看魁六的初恶语，就是说粗暴责骂的言辞。看戒文，若如菩萨见诸有情为行业路，非礼而行出初恶语，猛力喝冰，方便令其出不三处，安理善处。菩萨如是以饶一心，以诸有情处处恶已，无所为患，甚多功德。那么这个菩萨呢，他看到有情众生的为行业路，他的行为啊超越了正常的规范，那么内心当中呢非理而行，内心啊随顺烦恼而转，而且是不知惭愧。好，你说一些柔和的言辞，讲出一些道理啊，他已经没办法接受，就是他的烦恼特别的坚固炽盛。那么菩萨这个时候呢，只好采取比较猛烈的手段，就是出初恶已，猛力喝逼啊。所以这个时候啊，面对众生的颠倒炽盛啊，就出一些粗暴责骂的言辞，来猛力的喝责，来骂力对方。那么他的目的呢，就是方便利其初步善处，安宁善处，使令他远离这个过失，那么成就善法。那么菩萨如是以饶一心，一住有情，出出恶已，无所为患，甚多功德。就是说有些人他的出现过失啊，我们的确能够婉转的劝诫，但是有时候你看他的样子啊，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这个人烦恼坚固啊，那这个时候讲道理就没有用。我们中国的禅宗啊，那就最喜欢用这种方法，临济棒得山鹤啊！你要去问这个临济禅师说，什么是佛法的真实意？他先给你一棒，先打你一棒。为什么呢？我曾经问过我这个恩师啊，就是那个上达下里老和尚，他说这个有些人的妄想很重，你跟他讲道理啊，他那个佛法没办法进入他的心中，就是说他那个内心跟佛法中间有一道墙壁啊，这个打妄想。那么你这个棒子打下去他痛了，有能够截断妄想的作用，把他妄想截断，突然间他内心寂静下来，这个时候你佛法讲进去他就有感应。所以他禅宗有时候他这种特殊的教育啊，有他的效果，就是他一种骂力的方式，粗暴的方式来给你一些刺激，那么你会从这种颠倒妄想当中醒过来啊。这个就是一时的方便啊。再看魁七的奇异，这个奇异就是讲出细论的言辞啊。我们看戒文，若如菩萨见诸有情，信要唱记，吟咏歌逢， 或有信要王贼引之，应当皆其无义之论。菩萨一中皆悉善巧，一必有情，起怜悯心，发生离安的一乐，现前为作其仪，相应种种，唱记吟咏，歌颂歌讽，王贼引食引起等论，应必有情，欢喜饮色，自在随俗，方便讲导，初步善处，安立善处，菩萨如是现行即已，无所违患，甚多功德。那么这个菩萨呢，见到有情众生啊，内心啊喜欢两件事。第一个是游乐的言辞，这个游乐言辞包括信要唱记，唱记就是这个舞蹈了啊。那么吟咏，吟咏就是吟诗作曲，或者是歌讽，就是唱歌了啊。这个属于戏游乐的言辞。第二个，这个有情众生呢，他喜欢闲杂的言辞啊，他是欢喜国王论呢、欢喜跟你谈一谈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政治啊，或者盗贼论啊。或者饮食要怎么去煮菜啦，男女的事情啦，或者是阶级就是马路消息了。总之呢，对内心啊灭恶生善啊完全没有帮助的功能，这种论调。那么菩萨内心当中呢，为了摄受有情众生呢、他也应该要善巧的学习这些游乐言辞闲杂用情。那么为什么呢？要对他起怜悯心啊，来利益他的缘故。所以他有时候菩萨呢会随顺现前的因缘啊，做出一些奇异，或者是游乐的言辞，或者闲杂的言辞啊，种种的唱记吟咏歌讽王贼吟食吟起等论。那么菩萨为什么要做这些细论的言辞呢？因为要令彼有情欢喜饮色。那么就是说众生的佛法的善根没有成熟了，那么以这样的细论言辞啊来投其所好、那么对众生能够产生一种引摄，是摄受、那么摄受以后呢，这个众生就会自在随属，他会主动的去亲近菩萨，作为菩萨的眷属。那么这个时候菩萨呢，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关系之下，就能够以种种的方便来鼓励他，开导他佛法，使令他能够初步善处，安立善处，内心当中产生灭恶生善的佛法的功德。所以菩萨呢暂时的现行其义啊，是无所违患甚多功德。也就是说啊，我们如果面对有一类的有情众生的佛法善根没有记住，他好要讲一些细论，就是说你跟他讲佛法他也不一定接受，你要跟他算算命，看看风水地理啊，他就很崇拜你。那么崇拜你的时候呢，你跟他开导佛法，他就能够信受奉行。所以在菩萨界的后面讲到智慧度，藏智慧度，他有提到这个观念，说是如果你是一个初心菩萨，你应该要一心的修学佛法，一心行道。如果你是老参，对大乘佛法已经通达，那么你可以拨出三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外道的典籍，但是你还是要拨三分之二的多分的时间来学习佛法。那为什么要学外道典籍呢？因为要摄受众生，说是开方便门是真实相，你没有方便门啊，那么这个众生没办法进来佛法的真实相。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对一类的有情众生，他的佛法善根没有成熟啊，我们可以随顺一些世间的奇异来暂时摄受，使他对你产生好感欢喜，然后再开显真实的佛法。那么以上的七条戒呢，都是菩萨不共学的地方。我这个地方我们说明一下哈，在信罪中的不共啊，在信罪当中啊，我们为了利益有情众生而不摄受这个衣钵财宝是犯戒的，所以信罪当中呢，你不做是犯戒。但是信罪当在这个信在遮罪当中，对不起，在遮罪当中呢，不做是犯戒。 但是在信罪当中啊，你有做有功劳，没有做没有过失。也就是说，你可以自己选择自己的能力，量力而为。所以在信罪当中呢，佛陀只有鼓励赞叹，但是并没有说你要不做就长尾患，就伤害菩提心，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你做的话，如果在这样的条件具足之下，善巧方便，未利他故，而且是在特殊的境缘，少分现行，那么这样子增长菩提心。如果你没有把握，你不做也不损害菩提心啊，所以这个地方是有这样的差别。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